我认为我们至今的聚会非常美好，然而之前发生过一件非常令人尴尬的事情。多年前，我在里贾纳牧羊的教会里，各个小组都会举办圣诞晚宴，而我们也会安排各式各样的活动。有一次，我们被要求为会众或小组成员唱一首圣诞颂歌。于是我带领的小组走上台演唱，结果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大家以为我们故意在搞怪，唱着类似《哦，来吧，曼努埃尔》那样的歌。其实我们并没有想搞笑，只是听起来很滑稽而已。经过多年的心理治疗，我才终于能克服那段阴影。但今早的经历又把那段回忆都带回来了。不过这确实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天父上帝，我们怀着赞美与感恩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非常感谢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恩典。这场崇拜何等的蒙福，我们被带领敬拜、读经、祷告。主啊，我们祈求你光照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话，使得唯有真理得以传扬，唯有真理被领受。奉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某个主日下午，一位母亲问女儿主日学了什么。女儿回答，我们学了耶稣要再来。母亲应道，是的，他必再来。女儿对此深感好奇，又问，那什么时候来呢？母亲回答，我们不知道确切时间。女儿又问，会不会是明年？母亲说，有可能，但没有人确切知道。下个月呢？可能是明年，下周，明天？母亲说，都有可能。女孩又问，那今天呢？母亲说，也有可能。于是女孩从沙发上跳了起来，冲进了自己的房间。母亲问，你在做什么？女孩回答，如果耶稣今天可能会来，我要梳好头发，准备好迎接他。我觉得这真是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要时刻预备自己，为基督的再来做好准备，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具体时间。当然，很多人会告诉你，他们知道，但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一直想着，但从来没有真的去做，在倒数第二次讲道时开一个默示系列，比如说下周一定要来，因为我要告诉你们耶稣归来的确切时期。我想那天教堂一定会座无虚席，然后我会说耶稣何时再来，当神告诉他来的时候。我真的很惊讶，明明圣经清楚说唯独父知道，连耶稣都不知道，却仍有很多人试图推算具体时期。而如今许多人根本没有梳好头发，好像耶稣不会今天就再来似的。我认为我们在谈论基督再来时，的确变得有些自满麻木了。虽然我们不太愿意承认，但我想有时候我们确实已经在这个世界上过上了安于现状的舒适生活。我们的生活似乎渐渐以自己的事、自己的需要为中心打转。一般信徒或许更关心活得更舒服，而不是为永恒做准备。我们总是非常仔细的预备，确保今生的各种需要都安排妥当。我们为退休存钱，为子女教育存钱，为度假存钱， 这些都没有错，这些事情一点问题都没有。只要我们做得到，这些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但我也认为，我们已经如此喜爱今生的生活，以至于显得不太愿意离开。我记得多年前，我们有一位住在卡尔家里的好朋友，当时他已患癌而病危。有一次我们途经卡尔家里，就去探望他。要离开时，我对他说， Pat， 我要让你知道一件事，在听到你回天家或是你得医治之前，我都会一直为你祷告。他回答说，但谢谢你为我祷告，但我不确定自己真的想让你为我的痊愈来祷告，因为当我盼望着我将要去的地方，尽管我深爱我的家人，我也不太确定我是否还想继续留在这里。我也不太确定自己是否不想走，但这并不是大多数人的心态。大多数人的态度是，我想在这世界上尽可能久的多待一段时间。尽管我们本来有更美好的盼望，但当年我还是非常非常努力地完成了我的硕士学位。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其实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看吧，你们又像其他人一样在笑了。而且我还成功地把两年制的硕士课程压缩成了七年才读完。那时候我甚至有一个荒唐的担心，等我在加拿大神学院毕业典礼上走上台，走到十字架前的那一刻，耶稣突然就再来了，那我硕士学位不就拿不到了吗？当然，我并不是真的那么担心，我只是觉得好笑，竟然会在想耶稣再来时还担心自己的硕士学位。我们好像常常把耶稣的再来看得与当下的生活无关，好像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想或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只是知道他会再来，觉得不需要做什么准备。说真的，我们都知道他会再来，我们是基督徒，读过圣经，也听过牧师讲道时提到他会再来，但我们也做不了什么，那就继续过我们的日子，轻松一点，他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何必特意去准备呢？然而 Rian 刚才所读的经文却非常非常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应当预备。因为既然我们知道耶稣终会再来，我们当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因此我们应当像优秀的童子军一样，时刻准备好，预备好，今天就可能是那一天。因此这段经文给我们每天生活的教训是，基督我们的再来君王必再来临，这激励神的子民现在就当做好准备。再说一次，基督我们的再来君王必再来临，这激励神的子民现在就当做好准备。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陷入自满，说我就坐在沙发上等耶稣再来就好，我会履行基督徒的本分，但却不真正努力去预备自己。但问题在这里，我知道如何为退休做财务准备，我也知道如何为孩子升学做准备，无论是大学、学院或是技工学校，就像我儿子那样。但我们到底要如何为耶稣的再来预备好自己呢？既然我们不知道日期，那要如何预备呢？ 这段经文其实告诉我们，为迎接我们的王耶稣基督再来，我们需要做的四件事。首先，我们借着顺服来预备迎接再临之君王，以顺服来预备。约翰记载，天使对他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凡顺服神话语的人有福了，而这正是我们预备的方式之一。若我们真心相信耶稣基督必再来，若我们真的相信，那么我们一定会想要预备好自己，我们渴望准备妥当。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明天或未来的某个日子，但我们从今天就开始预备。今天如此，天天如此，太多人把生命活在将来。总有一天，神会在我的生命中成就这事。总有一天，神会在你的生命中成就这事。当我对圣经更熟悉的时候，总是这些未来式的话。等我更多祷告，更多读经以后，我们必须非常非常谨慎，不要把生命活在未来时态里，也不要活在过去，但同样不能把人生完全寄托在遥远的未来里，以至于我们就不在今天为耶稣的再来预备自己。我们要学习每天都活在对耶稣的顺服中，每天如此。我真的很震惊，Jim说你可以去找长老们谈谈，所以若你事后想去和他讨论把我开除，我只想先说一句，我真的非常震惊，因为太多人竟然如此不顺服神的话语。我最小的女儿和女婿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旅行，他们曾与几位朋友同行，那些朋友和他们读的是同一所圣经学院，所以他们结伴前往南美旅行。而从 Facebook 上的动态来看，那位和他同校的学男同学竟然在旅途中与他的女朋友同住。有一次我女儿来 Brandon 看我们，我们正要开车去温尼伯，我对她说， Rachel， 我想问你一件事，因为我真的不明白，我不是故意挑剔，也不是律法主义，我只是想弄清楚，你能告诉我吗？这对看似都是信徒去读圣经学院的年轻人，他们为什么觉得同居没有问题？圣经明明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他回答我，爸爸，人们读圣经的方式和你不同，他们把圣经当作一本建议手册，不必事事遵行，因为许多内容都属于过去，我们不必再为此忧虑。老师说，他读圣经学院的时候，我正是那所学院的院长。我那时真的觉得我们肯定漏掉了什么。但如今我越来越看到，许多基督徒以为自己比神更懂是非对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蒙召要为耶稣而活， 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顺服耶稣与他的话语。我们渴望每天顺服神，因为这可能是我们唯一能这样活，为神得荣耀的一天。而今天的经文比什么都更清楚地提醒我们这一点。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耶稣很可能今天就会再来。而我愿意顺服，因为终有一天，我要与我的救主面对面。我要站在离他像我现在离这讲台一样近的地方，与他面对面。那位爱我远超过任何人，甚至超过我家人的主，他对我的爱是任何人都无法给予的，而我终将要面对他。我之所以要过顺服的生活，最大的原因就是这个，终有一日我要面对他。我相信当我站在他面前时，我一定会有许多后悔的事，但我盼望自己能说，主啊，靠着圣灵的能力，我竭力为你而活，遵行你的话语。真理呼召我们顺服，我们若从神那里学到什么，就不能置之不理，不采取行动。我们不能从神那里获得新的属灵知识，却把它塞进心里那间堆满杂物的储藏室里。我们被呼召是要活出顺服他真理的生命。启示录的写作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看懂当今政治局势，也不是为了让我们去追寻那些所谓隐藏的奥秘。我们也不是出于好奇而读启示录。若这是我们读它的原因，我们就完全错过了重点。启示录的核心不在于满足好奇，不在于寻求娱乐，而在于预备。它是激励我们预备好迎接我们的君王。彼得后书3:11中，彼得说，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朋友们，这一切终将被毁灭。我很爱我们的家，那是我住过最喜欢的地方，但终有一天它会消失，真的会消失。而正因为一切都会过去，因为没有什么比和耶稣同行更重要，我才蒙召去行走在顺服中。当我们读启示录时，会看见极其深刻的真理。我们看见神与基督的荣耀，以及他为我们预备的美好。我们看见他所要赐给我们的一切。认识基督是那位将要再来的君王，这样的认知必然会对我们的生命提出要求。 若你在此接受基督为救主，那这绝不该是轻描淡写的事情。是他吗？哦，不，那是号角声。好吧，那倒是个很棒的讲到结尾方式。基督的再来对我们而言是真正大能、极其震撼的好消息。每当想到这时，我们应当充满喜乐，因他要为我们再来。因此，基督再来，这位降临的君王正在预备我们。他激励我们，并使我们预备好迎接将要发生的事。因此，我们借由顺服而得以预备。但第8、第9节也告诉我们，我们通过敬拜来预备迎接再临之君王，是借着我们的敬拜。如果连这一切都不能激发你打从心里全心全意的去敬拜神，那恐怕就没有什么能触动你了。今天早上从 Martinsville 开车过来的时候，想着今天要讲的信息，我心中充满喜乐和感恩。不仅因基督过去在我生命中的作为，更因他为我未来所预备的一切。约翰的心中充满了敬畏，他当即的反应便是俯伏敬拜，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他在第8节中说，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约翰被眼前的异象深深震撼，以致心中只想敬拜。于是他俯伏敬拜的对象不是上帝，而是天使，因为那时天使是他眼前最近的存在。我丝毫不认为他有意拜偶像，我相信他只是情不自禁的要敬拜，于是他俯伏敬拜。我认为他那一刻的举动是冲动的，也是错误的，但他的心实在满意着赞美，以致他忍不住跪倒下来。他把使者当成了那位差遣使者的神来对待，只因他的心被震撼得满意难抑。因此毫无意外，在第9节天使对他说，千万不可，约翰，你做什么呢？你不可敬拜我，你当敬拜神，你所当敬拜的不是我。如今人们敬拜许多错误的对象，但基督的再来是对我们发出的呼召，单单敬拜上帝。敬拜是启示录的核心主题之一。可悲的是，人们有时太沉迷挖掘所谓启示录中隐藏的奥秘，以致完全忽略了真正的重点。启示录4章8节说，四活物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5章12节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这是从心里涌出的赞叹与敬拜，而这样的敬拜在启示录中反复不断地出现。我们看见这份坚定的敬拜，一种迫不及待要敬拜的心。因此，这段经文提醒我们，那位将要再来的君王正在呼召并激励我们预备迎接他。他在预备我们，而我们也要借着顺服、敬拜与见证来预备自己。正如10至11节所说，我们以自己的见证预备迎接再临之君王。耶稣的再来不是要被隐藏的信息， 我知道有时我们甚至会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因为2000年来我们不断听说耶稣要再来。我小时候，我们有时会去爱德蒙顿市中心，那儿常常有人背着双面广告牌走来走去。你们知道那种广告牌吗？就是那种从头上套住挂在肩上的牌子，前后两面都有字。而我见过这些牌子上唯一的内容就是悔改吧，耶稣要再来。我记得当时心里想，这太荒谬了，简直疯了。那时我还不是个基督徒。也见过一些奇怪的人宣称自己知道耶稣会在什么时候再来。我读圣经学院时，有一次上课，突然有人敲门，进来一对夫妇。那位男士平时就坐在我前面，他那天没来。夫妇带来了一本书，书名是《基督1988年再来之88个理由》。他们很诚恳地走进教室，他们说，请大家现在马上离开课堂，退学，去向世人传扬基督的福音吧。信息本身是好的，只是场合完全不对。顺便说一句，如果你想知道，基督并没有在1988年再来。但他们的中心思想是对的，基督必将再来，我们需要向人讲明这一事实。当与人分享他是谁，以及他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命。第10节，约翰说，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要把它讲出来，我并不是说你要一开口就谈耶稣再来。我认为先从与人建立关系开始。我不记不清是3月还是4月了，我目前的计划排到那时候。我们会开始一个系列讲道，会一起探讨如何把福音带给人。所以我们并非从末世信息讲起，而是要告诉人基督是谁，他如何改变我们的生命。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11节和20节宣告，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我们是带来和好的那群人，我们被呼召成为和睦的使者，帮助人们明白他们需要耶稣。但他们往往不觉得需要。我以前也不觉得。说实话，以前我从没觉得自己需要神。我曾流落街头，吸毒成瘾，后来成为一个看起来不错的人。我做个戒瘾辅导员，帮助别人面对我曾经经历过的事。直到我遇见了一个叫 Tom 的人。圣经说，我们要做世上的盐和光。我原本不觉得需要耶稣，直到我遇见这个真正活出盐味的人，他让我心里开始渴慕。我当时完全没有想成为基督徒，相信我，我从未想过。但 Tom 身上有某种特质，使我心里开始渴慕。经过几个月与他的交谈，我终于明白我需要他所拥有的那份新生命。但在几个月前，我一点都不知道。让我们成为周围的人的盐与光，因为时候可能已经非常接近了。我们需要传扬神的真道，若要说什么时候最该与人分享神的真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深信就是今天。我已经为此祷告了大约3个月，求神让明年的 Arendelle 教会见到比以往更多的人归向基督，这是我的心愿，也是我为你们代求的祷告。 我不知道明年还能在这里服侍多久，但我祈求 Arundale 教会能见证许多人信主，人们因看见你们生命中的见证而归向耶稣。我们盼望他们看见我们生命结出的果子，盼望他们看见自己也能够改变，盼望他们看见自己能成为最全新的人。我们要通过顺服来预备，要通过敬拜与见证来预备，最后我们通过侍奉来预备迎接再临之君王，以侍奉来迎接我们的君王。基督必再来，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愿意在今生以侍奉作为预备。在第十二节，约翰这样写道，这是耶稣借约翰发声，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服侍，若我们真要服侍他，现在就是时候。我们不知道这场赛跑或许已经接近尾声，若我们要奔跑得那冠冕，现在就必须开始努力奔跑。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第四和六节中，保罗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我不明白为何有人执着于推算基督再来的确切时间，却因此忽略了这卷书里许多奇妙宝贵的真理。我也不懂那些变卖一切退出生活常轨的人，他们坐在山巅等待耶稣再来，但每一次都令人惋惜，每一次都是如此，因为事情没有发生，他们的盼望都随之崩毁。我愿主再来时看见我正忙于他的施工，看见我正在服侍他，不是因为我惧怕他，也不是因为我焦虑，哦，我做得够好吗？我做得够多吗？不不不，乃是因为我爱他，我爱耶稣，我愿意服侍他，直到他再来的日子，或直到我回天家的日子。John MacArthur 曾讲过一个故事，他大学的时候是田径运动员，他说有一天他们参加比赛，队里有一名队友跑到四分之三赛程时竟直接停下来坐在跑道边，被问及原因时，他回答说，我就是不想跑了，我就是不想，我就是不想跑，我太累了。你们认为队友会说，哦，我们理解吗？别担心，没关系，毕竟谁都会累。但作为一个年轻时参加过许多运动队的人，我从没见过哪支队伍会这么回应。他们只会非常非常的生气。当我们选择不在教会里参与服事，也不在教会外服事时，我们不仅错失了神为我们预备的恩典，我得救时非常有福。有人立刻告诉我，你要开始服事。我那时太单纯，没意识到其实没有人强迫我一定要做，但是我还是开始服侍了。得救后的第四天，我就开始帮忙做教堂的翻修工作。如果你了解我，你就会知道，让我拿锤子真是件不明智的事。所以后来他们说，好了，你不用再做这些了， 但我们觉得你可以当招待。我说，好啊，不过招待是什么呢？我完全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在教会里长大的。于是我就当了招待员，刚信主第四天，我就投入了服事。这些年来，主赐给我的祝福多得无法述说，甚至不知从何说起。若我们把基督再来看成遥不可及的未来，我们今日服侍他、顺服他、敬拜他、为他做见证的动力必然会减弱。他必再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毫无疑问。他必再来，我虽不知道确切时间，但我深信他必定再来。因此，我的回应一直都是，也将继续是，以从未有过的顺服来回应他。我将带着充满感恩的心来敬拜他，因他所成就的一切，因他在我最艰难的时刻赐我力量与扶持，我必在所到之处分享福音。我会撒下一些福音的面包屑，然后静观主如何工作，人们是否会拾起这些福音的碎屑。最后，我将以坚定不移的热情继续服侍，尽我所能。因为基督再来不一定是在明天，他极有可能在今天再来。天父，深深感谢你，你是何等荣耀的神。我们无法用言语形容你是谁，你所成就的事，以及你向我们倾倒的诸般恩典。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盼望你再来和将要成就之事时，常存喜乐与盼望，使我们在每一个机会里都乐意服侍你。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